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家中，来不但是敬拜赞美他，我们也来领受神的话语，还有神的恩典以及祝福。问各位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我想要请问你，有哪一位还没有信主的，可不可以举手一下？主的他说因为将来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有这个可能，也就是说他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祝福在那边吸引他，对不对？是。如果说你已经信主了，我说是谁带你信主的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讲？比如说陈策，谁带你信主的？你老板有戏大赏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总是有那么一位天使，他带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。是，当我们带一个人来教会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的天使，也就是总是有那么一位天君能够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，也就是说带我们离开世界能够进入到神的家里面的，总是有那么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带我们来教会的。我自己以前3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人向我传福音，我说莫高愁啊，如果要我信耶稣的话，太阳从西边出来啊，所以我现在每天看到太阳都是从西边出来，是不是？那是因为怎么样，有一个天使，有一个圣灵来带我，有一个天君保守我，让我在神的家中能够与他有份。就好像是摩西带出谁来？约书亚。就好像是以利亚带出谁来？以利沙。也就好像耶稣带出彼得来，带12个门徒来，巴拉巴带保罗出来，或者保罗带提摩太，这都是一对一、一带一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传承的一个关系。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分享的一个信息。不过我今天要讲拿俄米带出路德，这个作为我一带一系列的第一个讲。路德记是紧紧的接在士师记的后面。士师记呢，它是讲以色列国中没有王，所以士师像是一个 judge， 他就来审判老百姓的事情，或者是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就起来号召老百姓来一起来抵抗外侮，抵抗敌人的侵略。这是士师记。士师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常常是老百姓被外邦人欺负了，就向神来呼求，然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带着以色列民来对抗这个外族，就解救了以色列民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老百姓又开始吃喝玩乐，又忘掉了神的恩典，又开始往下走了，又开始拜外邦人的神了，所以又在被外邦人欺负的时候就起起伏伏，老百姓又开始向神来呼求。所以起起伏伏有很多叫人家看的心里面很忧伤很郁闷的事情。所以四世纪之后过来下一本书就是路德记，所以忽然间就让人家感觉到那个清新的气息，感觉到那个盼望跟着就来了，就好像久旱后的甘霖，就好像盛暑燥热之后的秋高气爽，让我们的生命中再充满了盼望。感谢赞美神。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各位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因为时间不很多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念。你如果愿意翻到路德记，有没有路德记？路德记可以谁可以跟我讲，它大概在旧约蛮前面，它是在四世纪之后，在撒母耳记之前。路德记有人翻到可以跟我讲第几页？
254。
好，谢谢你，254页。好，我们要 读整个第一章，所以我们要从我先开始念哈，我一读一节你们一读一节。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请后来拿欧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欧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媳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欧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。拿欧米说，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呢？我还能身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拿俄米说，看哪、你嫂子已经回到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成的人都惊讶，妇女们说，这是拿欧米吗？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既是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欧米呢？这一个短短的故事，一家人，这个先生叫什么名字啊？以利米勒，这个太太叫做拿欧米，还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马伦，一个叫基连，住在伯利恒以法他地。啊，这几个名字都非常重要，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哈。以利米勒他的意志名字是尊神为大，以神为王的意思。拿欧米的意思是甜蜜。那他的儿子的名字，马伦的名字叫做虚弱，另外儿子的名字基连的名字是说枯萎衰残。他们从哪里来？他们从犹大地来，犹大地叫意思是赞美之地，伯利恒是粮仓的意思，以法他是结石累累， 所以我们就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看到有一个人，他名字叫以利米勒，他是一个尊神为王的人，但是呢，他碰到了一个饥荒，那个饥荒是发生在粮仓之地，结石累累之地，结果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，他并没有求问神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我们知道士师时代，我刚才说的圣经上面用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中文圣经说个人任凭己意而行，实际上这个翻译的不好，他的意思真正意思是说个人按照自以为对的来做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士师时代呢，因为没有王没有法律，个人就按照他认为对的来做，所以这个真神伟大的人，他住在粮仓之地，是满了神的恩典祝福，结石累累之地，但是他没有吃饱，遭遇到饥荒。伯利恒实际上也就是有教会的意思，就是说有一个尊神伟大的教徒，一个信徒，他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得到满足，吃得饱饱的，但是呢他觉得不满足，他遭到了饥饿，所以他就没有求问神，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。他的妻子的名字叫乃欧米，名字是说甜蜜，一个在人看来是甜蜜的人，他没有坚持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神的子民。如果说今天先生迷了路，没有走对路的时候，太太应该要能够站出来，能够再一次能够在神的旨意中间把这个家带到神的面前来。虽然说丈夫觉得家的头，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下一句话说丈夫要为妻子而舍命，就好像耶稣基督为教会而舍命一样。所以这一个以神为大的人，他却任意而行，就离开了这个果实累累粮仓之地，他就来到了摩押地。摩押地是什么回事呢？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各位记不记得有一次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仆人为了水草争水草，跟亚伯拉罕的仆人起了争执，这个亚伯拉罕就说，侄儿啊，我们一家人不要吵吧，这样子好了，你挑，你要挑这边我就往那边去，你要挑南边我就往北边去。所以罗德就挑了所谓的那个肥沃之地，就是约旦河以东的地方，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家族就过了约旦河，罗德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家族到了约旦河东岸，就是今天的约旦这些地方的时候，水草之地的时候，渐渐往继续往东移，移到了索多玛、俄罗巴这个地方去了，结果这个地方成为罪恶的地方，所以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、俄罗巴的时候，神差天使来跟罗德说：“你们赶快逃吧！”所以罗德就带了他的两个孩子，还有太太，就赶快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太太回头一看，他眷恋那个世界。那个美好，那个吃的东西，一天到晚吃花天酒地，他眷恋，他回头去看的时候就变了一个岩柱。结果罗德就带了他的两个女儿就逃到山上，逃得远远的，结果逃得远远的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女儿说，哎呀，我们在这个山上什么人都没有，将来我们怎么给我们的父亲传后呢？所以就跟他父亲发生了关系，结果就生下了孩子，就是摩押人，所以是乱伦生的。所以耶和华神说摩押人永远不得进耶和华的殿，所以摩押之地是受到咒诅的地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尊神伟大的人带了全家到了摩押地，他的两个孩子呢，这个喜悦的妇人，甜蜜的妇人，结果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是怎么样虚残的，一个是枯萎的，都是在灵里面就已经不足了。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我们灵里面就空缺了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来到教会中饥渴慕义的心就要得到满足， 你不要说啊，这个一传道你讲到讲得不好，我不喜欢听。你要这样子想，你如果在家里面吃饭，你我给你打一个比喻，你可不可能每天都是好吃的不得了，大鱼大肉，不可能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吃了你就身体健康。你如果说我这个不好吃我就不要吃，那你就身体虚弱，这一家人就灵命亏损，生了孩子就是虚弱，就是枯萎，就是衰残的。他们就来到摩押地去寄居，后来他们就定居在那里了。啊，跟真是想想看真是可惜啊，明明是一家丰富的人住在丰富的地方，原来是应该是吃得饱饱的，却是因为没有求问神就离开了那里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光景，一个堕落的光景。以利米勒下到摩押地，他原来为了逃避饥荒，他认为他吃不饱了，所以他就带了全家逃，结果却因此丧失了性命。因为他后面跟着讲，到了这地方，在那里住了约，结果他的丈夫就死了，结果这两个孩子就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在那里住了十年。后来这两个孩子也死了，就剩下乃欧米没有丈夫，还有两个年轻的寡妇摩押女子在家里面，一个叫俄尔巴，一个叫路德。路德的意思是什么？美丽的意思啊！我相信她一定很美丽。就不管怎么样，原来为了躲避饥荒，结果却丧失了性命。因为圣经上面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想要得着性命的却要失丧生命。耶稣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，就永远长不出籽粒来，就永远不会长更多的出来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不要在乎你今生吃什么喝什么，不要在乎说神要给我什么荣华富贵。我最近常常领受，我自己常常在讲，就是说我不求荣华富贵，我只求神与我同在，神的生命能够来影响我的生命。这一个甜蜜的太太乃欧米，即使再甜，却因为与世混杂失去了见证。两个孩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结果没有多久也相继过世了，没有了丈夫，没有了倚靠，没有了安慰。我以前不懂这个意思啊，我最近才发现，哎呀，真的，丈夫虽然是有的时候不很好，很窝囊，但是丈夫真正会给妻子带来安慰，会成为妻子的祝福跟依靠。我明明我就看得出来，他以前跑来跑去他最近呢、啊、很喜欢找我聊天讲话，你知道我给他安慰，虽然我坐在那边也没有怎么听呢、啊、我看我的书，我吃我的饭，他聊他的，他讲他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给他带来安慰，给他带来依靠，给他带来祝福。没有了儿子，就像失去了人生的盼望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寡妇死了儿子，真夫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又在这个时候，摩押地也开始大饥荒了，所以真是祸不单行，祸而且是三行啊。幸亏这是神选的。我们常常讲说怎么样，人的尽头是谁的起头啊？神的起头。你要认为你行的话，神就不来找你了。你真的认为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，我不是讲说你故意啊，好像是很虚伪的，故意的不行。我真正有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真的不行。我有的时候也会生病的、啊。我躺在那边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的时候，我说神啊神啊，求你来，你叫我站起来吧。哦，你看看要去上班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事情要做了，教会要开始的时候，我真巴不得神来这样的一把带领我起来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神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更完全。主管坐在这边，他胃可能还在痛，但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显得就更完全了。王妈妈她 他以前或许是没有得到依靠，没有得到安慰啊，他喜欢唠唠叨叨怨天尤人。但是当他带到神的家里面，谁带我妈妈来的？你带我妈妈来的，对不对？那、就好像你是拿欧米，你是她婆婆一样，你带路德一样，虽然说你年纪很轻，反过来一样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就让他再一次得到依靠，有了安慰的时候，感谢赞美神。幸好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幸好我们信的神是满有恩惠慈爱跟怜悯的神，而且是一切供应的源头。乃欧米跟着两个媳妇，他们堕落在摩押之地，他就与两个儿媳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。哎呀，就180度转了、你看到没有？我有一次跟人家去这个爬山走路远足啊，我们年纪大了一点，走得比较慢一点，前面几个小伙子就在吓我，走到最后的，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路走错了，大家请回头走，我就变成第一个了，在后的就要在前。这个是耶稣讲的，小的要做大。所以再一次看到了神是怜悯人的神。你如果说你觉得你生命中有欠缺的时候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谦卑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要与你同在。你今天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人，尤其是牧师，我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他能够很了不起站在人面前讲那个大话。哎，你知道神的能力在软弱身上显得更完全。所以拿优米带了两个媳妇要定义要回头要回去了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当我们再一次回头的时候，当我们再一次认罪悔改说神啊我要信你，我要回头来向你的时候，你那个属灵的知觉就恢复了。我们人被造的时候，神在人的口中吹了一口气，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我们都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很可惜世界的杂音把这些都盖掉了，电视声、吵架声、打牌声、什么声什么声，都把我们这些神要跟我们的讲的话通通盖掉。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属灵的知觉了，我们说是死在罪孽过犯之中的时候。但是当我说神啊我要信你，我要定义回头转向你的时候呢，属灵的知觉就恢复了，我就看到神的供应来了，对吧？忽然间那边又开始有粮了，所以他定义要回头再往那边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神让我们生命再一次转过来，生活不再一样的时候，于是他和两个媳妇起行离开所住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这个时候他们与罪恶一刀两断，分别为圣。你在神的家中你不感觉到，但是当你出去离开神的家中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魔鬼撒旦的攻击，饥饿就来了。唯有怎么样，再一次分别为圣，离开那个是非之地，离开那个世界，到神的面前来，像大卫王一样，神面对面，我瞻仰他的荣美，那多美丽呀！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他们就再一次了，这个拿优米就跟他的媳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。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婆婆，我们做妈妈也是一样，我们做人家的爸爸的也是一样。拿优米他这次要回去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他要回到伯利恒以法他地的时候，要回到犹大地的时候，走路坐车也要好几天的，是不是？在路上是不是有个人一路照应他是比较好吗？我相信这个拿优米现在也大概60岁了吧，老太婆了一个了，是不是有一个人跟他一路伴随，他才有依靠有安慰啊？但是呢，他为他的孩子着想啊，这两个还不是他生的，而且你要想想看，这两个在我们现在的话讲是怎么样，扫把星啊，对不对？我儿子本来活得好好的，怎么你一嫁给我儿子，我儿子就两个都死翘翘的，这个不是扫把星还是什么？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人里面很忌讳了，但是属神的人你不要怕这些，再有什么天大的咒诅，耶和华神是大的， 你还惧怕什么呢？你还依靠谁呢？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听到神的声音，属灵的知觉恢复了，看到了神的作为，看到神有供应来的时候，他要回去的时候办事，他体贴他的媳妇，体贴他的儿女，说你们跟我干什么呢？你们还不如各去找你们的生路，回你们娘家去吧。所以我们做人婆婆的，做人妈妈，做人公公，做人爸爸，要为我们的孩子着想，要祝福他，要为他们着想。孩子工作忙，哎呀，我不骗你的，我这个儿子啊，他还没有娶太太，我跟你，他要是娶了老婆啊，那他真是照我们中国人讲，爹娘他不认了、啊。他现在这么才刚刚出来做事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找他吃饭呢、啊，还要跟他约他时间。Let me check my calendar。哦，他还要看看他有多少时间。Okay, tell you, I have 1 hour. Can we meet and we eat and we go? 是、哦，我这个儿子想想看，他这个忙成这个样，他还只不过是一个最小的公司里面最小的一个。他将来要是做大事的时候，我看他爹娘，他不知道谁是他爹，谁是他娘了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我们要为他着想，你懂不懂？你要知道，他能够。还能够陪你吃一顿饭、啊、就很不得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是做人家孩子的，我太太弟弟很好，他也是基督徒，我们感谢赞美神，基督徒做的不一样。然后我丈人过世了，他一个人在台湾、啊、真是寂寞的不得了。我这个内地啊，就同妈妈约会，每个礼拜、啊、跟太太商量好的啦，每个礼拜有一天就单独跟妈妈出去玩，去洗温泉，去吃好吃的东西，跟妈妈约会。所以我们做子女的也同样要这样子来对我们的父母。拿俄米他就为孩子着想啊，因为知道孩子们常常是各样各样的事情在忙的时候，我们能帮孩子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帮孩子的时候很好，但是呢，圣经上说不要惹儿女的生气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帮了，你自己忙得不得了的时候，你很气的时候，看到孩子回来匆匆忙忙吃了饭就走，连个招呼都不打的时候，你也不要生气啊。你要想想看，神是你爸爸，神是我爸爸，对不对？神都是我们爸爸，你每天有没有跟他打招呼啊？哎呀，你要跟他祷告就是跟他打招呼啊，你每天要跟他打招呼啊，对不对？要向他请安啊，要读他的话，要搜寻他的意思，跟他亲近啊。所以我们自己也这样子想想看，不但拿俄米对媳妇为媳妇着想，而且他怎么样，他祝福他的孩子，他向他的孩子讲好话，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哦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位姐妹啊，她那个孩子过世了，她生的孩子早逝啊，那个婆婆啊就不原谅她，真的很不好，谁希望自己的孩子死吧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婆婆就认为是她的不对，也有可能啊，也有可能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，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盯着他嘛。孩子尤其是稍微长大一点，他要出去玩，他去爬山游水，他去骑摩托车，他去逛街，总谁不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，早知道发生我就用一个链条把他锁在家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发生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呢，婆婆不应该怪他，结果这个婆婆反而还怪他，就搞得家里面不好，很不好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要学这个奶油米，他优先考虑他媳妇的需要，他鼓励这个媳妇，你去嫁人好了，你去为你自己的幸福去着想，这是很对的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能够让我们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心，我们不要抓着我们的孩子。有的时候我看我太太，她就是在那边不高兴，这个孩子，这个 Rachel， 我打电话给她，她知道是我打，她就不接啊，他有 caller ID 吧，就留话，连留了3个孩子也不回啊。我就说，哎呀，你要讲话你就跟我讲好了吧，对不对？ 我们就要知道，我们要让优先考虑孩子他们的有的需要。那么感谢赞美神，拿优米他就是这么做，而且呢他都是对他的媳妇心存感激，他没有一句责备他媳妇的话。有一位老姐妹啊，她的身体很不好，我们人都是一样，我们人本来造的时候是要与神同在，我们人本来都是很好的，神造人的时候看一切都好，对不对？但是自从我们犯了罪以后，生老病死就进入我们身体里面，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律，没有一个人跑得过，没有一个人逃得过。说我不老的，说我不病，说我不死的，那我才真服了他，是不是？感谢赞美神。他的身体不好呢，行动也不方便，结果这个先生炒股票，结果将积蓄都赔光了，这真是没有好好守住。而且他自己的小儿子呢，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意外死掉，哎呀，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，吓得他一头雾水啊。按照道理说，他应该也很有理由去怨天尤人的，大家都要来关心他，他可以骂这个骂那个，真的神真是很对不起他一样。我相信他的心中应该也是充满了恼恨还有不平啊。但是但让人家感觉让人家感动的是，人家每次看到他，你看不出他身上有任何伤痕，有任何伤疤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伤害过别人的，不管你是讲话做事都伤害过别人的。如果你没有伤害过别人，我说真的，你可以现在就去天堂去了。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被人家伤害过，但是你要想想看，我们的神若我不能在活人之地见到他，我就早已经伤胆了。神在我们生命中，即使是你受到再大的伤害，就要像我们的姐妹一样，她每次都跟人家讲她的媳妇有多好有多体贴啊！哎呀，感谢赞美神。她最喜欢讲一句话，就是说我这个媳妇真好，我真幸运。我相信她的媳妇是不是也这样子的感觉，是不是这样子的觉得呢？有一个故事，很小一个故事，他是这么讲。在有一个乡村里面，他们娶媳妇都是要送聘金，一条牛，大概好的两条牛，最不得了是三条牛，如果是倾城绝色，这个三条牛了不起了。结果有一个外乡人来了，这个不懂规矩，他也看上了一个人家的孩子，一个女儿，就下聘，一下下五头牛的聘啊，哇，全村轰动啊。人家看这个女孩子嘛，怎么看都是最多两条牛的价位了，最多只值两条牛，你怎么一下下五头牛，怎么看都不像。哎呀，这个女儿嫁到他家去呢，你想想看，我是五条牛聘过来的，所以他走路都有风啊，做事特别勤快，每天脸上都是带着笑容，容光焕发。等他回娘家归林的时候，娘家人每一个看他怎么看都是像值五条牛的价，这个价码。所以你知道，当你存心存感谢，常常赞美人家的时候，这点蚕妈妈做的最好。他常常就是说，哎呀，遗产大王你真好啊，我感谢你，要得要得。 OK， 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赞美人的时候是怎么样，这就叫祝福。祝福人意思是说，你把人家希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，好的事情，用现在是把它说出来，你现在就把希望好的事情发生在人家将来的事情说出来，这就叫祝福啊。你如果讲人家不好的事情啊，不管是以后的事情，过去的现在的事情，你讲这叫什么咒诅啊。当一个人受到祝福的时候呢，他整个人生命就转了， 你如果说愚禅大法，你讲到讲得真好，我越听越爽，我讲越讲越好，是不是、啊、你每次我再怎么讲，你都说我不知道你讲什么，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，我使尽了全身的注解啊，翻五一通通使出来，你还说我听不懂你讲什么，我听不下去，那我真的不好讲，是不是？你就是等于咒诅我嘛，是吧？感谢赞美神，他说愿你愿耶和华在你们心腹家中得平安，这就是祝福嘛。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你用现代话把它讲出来，所以我祝感谢赞美神，这就是常常在我们生命中。这是看到拿欧米，他的胸襟多么宽大，他能够说你们去嫁人吧，愿你们在你们新丈夫的家中能够得到那个超凡的生命，能够得到更好的祝福。所以我们知道了拿欧米他做了几个大的见证，他后面说啊，这小孩这女儿还不想走，因为爱她，那还说拿欧米就说我女儿啊，你们回去为什么要跟我呢，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有这个规矩啊，兄终弟及，然后呢弟及子接啊，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娶妻生子呢还要承受产业，所以说如果说丈夫过世了，弟弟要来接，这样子他这中文叫什么，肥水不落外人田嘛，这个家里面的主产就一路接下来，不然他嫁给别人的时候就归产业就归到别人家去了嘛。如果说弟弟也死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们也有规矩哦，那将来再生的孩子长大了以后来娶的，不管你娶来或者纯粹是为了名分，纯粹是为了产业能够保守在家族里面，他说我再生一个儿子给你，你还能等到他长大吗？也就是说拿欧米他完完全全原来是一个甜美的人，原来是一个怎么样顺从世俗的人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你活在世界上面，我不希望你能够爱世界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爱世人，世界不值得可爱，世人才真是可爱。所以我们人在世界就好像我们讲身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但是求神保守给你力量。拿欧米他说他已经完全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了嘛，我已经这么老，老伴再算生猪的话，等我这个儿子长大的时候，你们也不知道老成什么样子的时候，再说我的儿子他要娶谁我也不知道了。所以他就再一次的怎么样看到自己的不够不足不配，他就来到神的面，他说我女儿们 啊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至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所以他看到神的惩罚，所以有的时候尤其是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播饼的时候，我都是要跟各位讲说请你们省察自己，你过去这一个月有什么做错的事情，得罪神得罪人的事，你要省察，因为耶和华怎么样，他会伸手来攻击你的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报，你就当心一点，赶快是不是来向他认罪悔改。就再一次说我们，结果两个孩子这个大的媳妇就与他亲嘴依依不舍就走了，结果这个路德这个小的他仍然不要走。路德说下面这段话我念给你们听，我以前说过我很希望我的女儿结婚的时候她能够用这个来做所谓的 wedding vow 婚姻誓言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个小女子，一个摩押女子，永远不能入耶和华会的一个女子，她能够讲是这样话，基本上她是说你是我的神，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你也是我的神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你要与我同行，你我要与你一同死一同复活，我要与你永远一生一世在一起，若有冒犯 愿你重重的向法律，这是一个立约，这是与神再一次立约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就看到了路德他为什么会这样的，因为哪有米带他嘛。所以我说一带一就好像摩西带出约书亚一样，就好像以利亚带出以利沙一样，就好像保罗带出提摩太一样，就好像某某人带出某某人一样。那么我们就感觉到神他在用那个大能的手，他用软弱的人来做习那个神迹奇事。路德、挪亚米他们就回家了，他们回到城里面，回到伯利恒那个粮仓之地，那个结石累累以法他之地的时候，人家说哎呀那个不是拿欧米吗？这个时候拿欧米就要做见证了。当我们转向归向神，得到神，享受神的恩典祝福的时候，我们要为神做见证，就好像我们刚才做的见证一样啊。见证的意思，我们不是说叫你上来给大家讲什么道，乃是说讲说神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神怎么样保守你带领你，这就是做见证啊。他说啊，你们不要叫我乃欧米啊，我刚才说乃欧米的意思是什么呀？甜的。他说我满满的出去，空空的回来，我一个丈夫两个儿子全部死光光的，哦，你们怎么还叫我甜呢？所以他再一次见证，见证什么？属世的虚空啊。所罗门王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啊，你得到什么呢？没有吗？当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时候，你认为说个人任凭己意而行的时候，好像在教会里面都是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慈爱，都没有人说来说你不可以迟到一分钟，好像上班一样打卡一样，上班你迟到一分钟老板要扣你薪水，要打你官腔的。在教会里面我好像没有这样子吧，你迟到了你讲什么我都说好好好好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讲的，再一次看到拿欧米他能够带着路德能够回到家中的时候，他再一次向神见证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神是信实有恩典的神。他们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感谢赞美神，你就看到当我一转头，神的恩典就来了，神的祝福就来了。当你一再一次向神看的时候，神他就把属灵的各式各样的好处都加到你身上了。感谢赞美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人生的际遇无常，但是神你总不撇下你的子女，你掌管万物万有，我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信靠你，即使是我们在人生发生的不幸，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求神能够让我们多替别人着想，而不是怨天尤人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今天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了一个美好的时间，这样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一首歌好不好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唱。
主的爱从大家歌好多能力流到万民，他之光照耀我的生命，洁白如照起他的生命，主的你如风吹我心，爱未有伤破碎的你，他是我掌管我的心灵，亲爱主，愿你从天降临，以大家河流呀流呀，直到丰盛的生命。 永生奇妙荣耀的生命，我宁可唱唱呀唱呀，唱唱里里都欢喜，祝生命现在来当全一起，祝你爱在大家和能你留到万里，他是光照耀我的生命，明白主在其他的生命，主的名如风吹我心，还未有在破碎的你，他是我照亮我的心灵，亲爱主，愿你受天加你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，流到丰盛的生命，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，我宁可唱唱呀唱呀，唱唱里里都欢喜，祝生命现在来掌权，一起一大江河，一大江河流呀流呀，流到丰盛的生命，赞奇妙荣耀的生命，我宁可唱唱呀唱呀，唱唱里里都欢喜，祝生命现在来掌权的心。
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对别人一个感恩的态度，也就是对神感恩的心。你想想看，有什么人你应该去跟他说一声谢谢，你应该祷告求神给你这个机会去把这个话告诉这些人。在我们人生的困境里面，我也是不是向神抱怨呢、啊、或者是人家对不起我啊，或者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呢、啊，是不是有怪罪别人呢？求神饶恕你，求神加添你的信心，也求神给你力量去向别人求人的饶恕，也能够饶恕别人。我也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，想一想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人需要你去关怀他的，有没有人被人家忽略了，就是求主给你智慧能力还有爱心去关照的人，跟他们分享神的爱，带他们来教会。我真是要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带你的人来教会里面，能够像路德像拿欧米一样把人带出来。你知道吗，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，她一生不能够进神的教会了，但是她是大卫王的祖母，他是大卫王的曾祖母，大卫王后来生了所罗门王，后来一路生下来耶稣基督，就是从他而出。所以在他的家谱，在耶稣的家谱里面，就有一个摩押女子，那一个神不喜悦的女子，她出现在神的家谱里面，这就是因为她接受了神的恩典，这就是因为拿欧米带她出来。所以我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带人来神的家中，能够一带一带出神的恩典与祝福来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请坐。